美国之音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一位是1991年出生，目前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太阳花学运的发言人黄玉芬。玉芬，欢迎您。
好，大家好，海峡两岸的听众及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1988年出生，现在也是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这个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总召魏阳。魏阳，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海峡两岸的听众与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这个玉芬，我们知道这个历时24天的太阳花学运已经画上句点了。那么学生们走出了占领24天的立法院，可以说是写下了历史。有人说你们是光荣退场，但是有人认为说你们的诉求没有完全的获得正面回应。那么今天学运总召林非凡也说运动尚未结束哦。那么您认为这次的运动是成功的吗？你的想法是什么？还有跟我们谈谈一开始学生进入立法院的时候有想过要坚持这么久吗？玉芬，
我想一开始进入立法院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进去就是因为那个服贸已经快要过了，那我们进去的目的其实就是阻挡服贸的进程，那所以我们一开始诉求就是退回服贸。那我想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在考虑时间长短的，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诉求有没有达到这样子一个目标。那我想目前很多人就像你说的，有些人说是光荣退场，然后也有一些人说诉求没有达到，但是我想目前台湾的民意已经非常清晰传达给政府了。那接着就是我想在目前的进程当中，我们目前是属于一个因为目前王金平院长也做出他的承诺，那我想政府已经释出他的善意，那我们目前也释出我们的善意说好，那我们退出议场，因为我们要求的监督条例的立法必须要在议场通过第一次院会的议读才有办法进入委员会。对，所以这是我们的诚意，就是让条例那通过。对，那接着就是看政府的回应。对，
好的。那么魏阳，学生退场之后回顾这整个学运的过程，当然是有很多的转折，包括了你在323冲进这个行政院的时候，我们看到台湾的舆论似乎出现了一些转向，有点不太谅解学生行动，但是后来也看到330有50万的黑山军上街去声援你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过程，您的心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说323的晚上我到了行政院看到那个状况，我当下其实并没有想到说整个舆论会是怎么样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针对服贸协议，行政院行政权的专项是一个很大的重问题，所以有群众自发的占领行政院，我认为是对的。那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在立法院的行动已经进行到一个一定程度，和平静坐成为我们的主轴的时候，有另外一波占领行动确实会引起这个社会上不一样的声音。但是我认为323的行动以及324的这个国家的暴力镇压，它让台湾人更看清了这个国家暴力的本质，或者说它对于人民声音的根本性的忽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323、324之后会有在330有50万人的上街头。很多人在说如果没有323的暴力镇压，323跟324的暴力镇压，或许不会有这么多人觉醒。所以说从现在回头看整个过程，我会认为不论是我或者是第一批进到行政院的那些学生，他们对于整个运动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那我也希望说往后大家在谈论这场学运的时候，不要再用报名或者是非理性的这个方式去形容他们，因为他们确实是跟我们有一样的目标，而且他也确实贡献给这样的运动。
当然玉芬，我们想很重要谈一下这个整个过程，虽然说很多转折，那么最关键的决定退场的关键点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那时候王院长去探视你们，你在现场，是因为王院长去探视你们吗？还是有其他的考虑因素呢？玉芬，
我想就是一整个台湾社会的民意都展现得非常清楚，那我们其实每次在议场里面也都非常关注目前台湾的其他地方的人对我们这样的行动是怎样的看法。那退场其实也一直有在应该说我们不会说这是退场，因为就像林非凡说的，这个运动还没有结束，这是一种转进机制吧，应该这么说。对，那因为占领一场从来都不是最大的重点，因为其实台湾的这样子目前一个就是行事民主的困境，其实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从自己在自己的地方，从地方中，从校园中，从自己的生活中做起。 对，那所以我想退出议场这个决定，同时也是让这一整个运动迈向社会的一个过程。嗯，对对对。
那么玉芬，你说这个可能不能算是退场，只是离开这个议场，
是
转进啊。那么有人说你们是转守为攻，力拼战场。那个战场现在好像拉到这个国际来了，包括你们两位现在来到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了。当然这两天有很多的跟美方人士交流的机会，包括要到美国国会去进行简报，还有昨天美国国务院啊也针对你们的这个学运发表了一些他们的想法，包括了支持台湾有活力的民主，但是希望以这个和平文明的方式来进行哦。那么玉芬，你在华盛顿这几天跟美方人士交流，您认为这个美国的政界跟学界对这个台湾学运整体的评价是什么？你们这次来希望向美方人士或国际社会传达的声音又是什么呢？
应该说我们其实前天下午才刚到，那昨天也才刚见一些人。那我们昨天在几场座谈中比较常听到的是，我们这样子一个行动是不是对于代议政治的一个质疑。那其实这样子，因为目前现行很多的民主国家的体制就是一个代议制的施行，那也有人质疑说我们这样是不是其实也是对于民主的一个就是反思嘛。对，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去说我们要以直接民主之类的方式来取代代议制，应该这么说好了，我们是对于目前现行的代议制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反思。因为目前在台湾，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投完那一票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但其实事实上民主不应该是这样子。事实上立委不应该只有在选举期间才会就是去倾听民意，或者是去了解民众想要干嘛。那台湾人也不应该只有选举的时候才觉得说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那应该要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未来。那我想目前这一次的学运，这一次的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让台湾人开始因为想要守护住自己目前所生活的这样子一个民主的环境而站出来，那也开始去反思说目前在台湾现行的民主体制，现行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大家一起努力，可以一起在生活中怎么做，是不是也许我们接着是不是可以去罢免立委，是不是可以去修改罢免的法律，是不是可以去修改目前过高的公投法。对，那我想这些都是台湾民主可以进行的方式。对，
我们魏阳除了也谈谈您觉得你想要跟国际社会传达的心声之外，谈一下，因为现在看来学生们转进啊到另外一个战场，想要力辟战场的不止你们，还包括了这个马英九政府。你们看到马总统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发表视讯演说的时候，他也强调说，虽然说以后会跟民众多做沟通，但是他还是向美方强调哦，这个签署两岸的经贸协议是对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他还提到了说，未来不排除跟中国大陆还要继续协商这个政治的议题哦。你在华盛顿访问听到马总统这么说，回应是什么？
当然我们会首先感到遗憾，就是说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学生们在议场在立法院周遭其实一直要求跟马总统有一个比较平等的形式的见面跟对谈，可是他就没有正面回应，那就跑到美国来，然后跟美国好像这样说希望可以就是要跟前经贸或者要谈政治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先在台湾跟台湾人民沟通嘛。那针对他说要签署两岸经贸协议体对台湾非常重要，我也承认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站出来啊，这次来讨论来了解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台湾跟中国的经贸往来已经越来越这个就是不只是一个经济议题，它更是扩散到整个政治跟社会层面，所以人民希望了解。那因此不论是两岸的经贸议题还是两岸的政治议题要谈 OK， 可是我希望说马总统可以认识到公民社会，台湾的社会人民们希望参与在这个进程当中，而不是再只是任何另一个黑箱操作。以后如果要签署货品贸易协议，或是要签署争端调解或是和平协议，
甚至政治方面的
讨论，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人民或是中国人民，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个平等的民主的公开的一个场合可以去讨论，而不是就是马总统私下还有非常操作之后遇到阻挠才要跑到国外去跟大家说就很痛心，我们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谈政治议题，但是我们一直有给马总统这个机会来跟我们对谈的。
好的，玉芬，另外大家很关注一个焦点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太阳花学运的整个行动力跟组织宣传能力可以说是让国际社会是叹为观止啊！包括在330可以号召50万人上街，还有这个19个国家47个城市的无时差 这个接力串联哦，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行动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样办到的呢？玉芬，
我只能说，其实目前台湾很多公民社会或者学生的社会运动的，大家可以看到行动成果，其实是马英九总统训练出来的。因为其实自从马政府执政之后，其实台湾社会有非常多的社会运动开始。也许因为地方的官商勾结造成的土地征收的案件，那事实上在占领立法院之前，我们在去年八月的时候也曾经就是冲进我们的内政部，那占领了两天一夜，对，一天一夜应该这么说，对，那次也是一个非暴力的和平抗争。那我想其实台湾的公民社会面对目前台湾不论是地方或者是关于生活上的，就是或者是关于校园内的各种议题，其实都渐渐站出来。那在每一次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的过程中，都是一次经验的累积。那我只能说在这五年来大家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
马总统训练出来这个回答非常有意思啊。那我想我们知道，想听谈谈这次学运所面临的压力其实也是很大，而且是来自内部跟外部的都有，但外部的有很多反反复冒的声音，还有这个前主联邦老大白狼去跟你们叫骂。但内部的压力包括了你们自己在第五天第六天出现的一些路线的分歧，包括要不要冲这个行政院啊？那有人说你们是暴力，有人说你们的学生领袖是被英雄主义冲昏了头，文化部长更说你们是行动虽然满分，刚刚那个玉芬提到行动力，但是你们思想上很薄弱，你怎么去应对或回应这些外界对你们的批评？
首先我回应一下那个龙应台部长说的，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薄弱，我真的很想邀请他，但虽然说我们已经退场，可是他如果曾经有机会到济南路，到中山南青岛东各个论坛讲座与我们一起讨论议题，他会发现其实现场有非常丰富的意见交流，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意见者到底是针对我们的经贸议题，针对我们社会正义，针对程序民主，都有很多讨论。我觉得这场运动如果先不谈它在具体的政治诉求上有什么样的达成，我觉得它光是在激发人民的思想，人民的自我觉醒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所以我认为我们是思想满分的。那至于说内部的分歧，我只能够说确实有很多，因为很多不同的团体对于战略的想象，或者对于达成的目标有不同的想法。那但是这是一个所有大家一起组织起来的运动，这不是只有林非凡跟陈伟霆，所以我觉得他们
就是说，你认为有英雄主义的
英雄化，如果有的话，也是媒体制造出来的。我不认为他们有刻意想把自己塑造成英雄。那这场运动其实尽可能的包含了各个 NGO 各个学生团体的意见，所以当然里面会有一些路线的摩擦，可是我相信这是任何社会运动都会存在的一个现象。
就像王丹老师说的，这个社会运动出现分歧是很自然的。那么一会儿我想请教你，是内部的分歧包括要不要退场，似乎也有不同的声音哦。那么退场之后，如果有人发现你们被骗了，或者说相关的承诺没有办法兑现的话，你们要如何应对？玉芬，
应该说，其实就像是刚刚魏阳讲的，这是一场就是群众运动。那当初有在这一整场运动当中，有非常多的学生跟 NGO 团体参与在其中。那所以自然对于不只对于退场，其实在行动中对于任何决策，大家都有非常多不同的身在不同的立场，有非常多的想法。那我想一路以来能够尽量做的就是尽量的沟通跟讨论。对，那至于退场之后如果我没有兑现承诺的话，我想
就像更激烈的行动，
就像陈伟霆其实也有回答过这个问题。据我所知，那我们目前所提出的就是遍地开花那三大阵线。那我想目前台湾的社会其实对于这一次的反服贸的诉求有非常强烈的共识。那如果政府还是执意的决定要一意孤行的话，我想就像陈伟霆说的，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下一次就去包围总统府吧。
好，冲进总统府可能是下一步的行动。那么魏阳想跟你解释一下，我们海峡论坛除了台湾的听众之外，也有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会收听收看哦。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的媒体是把台海花学运跟台独画上等号的，甚至说你们背后有民进党的操纵，甚至有六四民运人士像王丹、吴尔开西等人的这个下指导棋，要不要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还有说你跟其他的学生领袖是不是真的在统独问题上有你们自己特定的立场呢？
好，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在这次的运动可能会看到有些人诉求台独？那我觉得不可否认，因为 反服贸的一个理由，当然就是要坚持台湾的这个国家的主体性，我们的经济主体性，我们不希望被外力干涉，有可能是以金触统等等，所以这个忧虑是存在的。那当然有这个忧虑存在，就会有人说，那我们要坚持台湾的主体性，那会有人支持台独。那就我，如果你问我个人，或是我一些我认识的朋友，确实我们会认为台湾就现状来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自主的运作，有自己的政治跟经济体系，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我们是独立的。那至于说民进党或者是六四民运人士的操作跟指导期，我真的觉得说有这个疑问的人真的应该到现场去看看，就是其实他们都在现场做支援，他们就是当然有民进党委员帮我们挡门，帮我们守门看守异常，或是有六四的这个民运人士来做意见的交流，可是他们都并没有介入决策团队，甚至整个现场的民众或是说学运的这个干部，我们都很刻意的跟这些政治人物保持一个距离，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民众一直以来有一种所谓的对政治的恐惧，我们害怕政党人物的介入会使得整个活动变掉，所以当然我们会希望政治人物可以用他们在体制内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但是整个运动的走向完全是由学生跟群众自发决定的。
好的，魏阳，接下来我要问一个比较沉重的问题哦，那就是学生们退场之后，现在法务部长就说了要依法就办，包括了这个学运的总指挥林非凡涉及的十件，分别是妨碍公务、妨碍自由、恐吓、渎职、违反集会游行法等六项罪行，陈伟霆也有五项罪行哦。那么你在323冲进了行政院，担不担心接下来可能要坐牢？
应该这样想，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事社会运动都很了解说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就是你跟国家权力，你跟整个这个政府机制做对抗，你势必要承担那个风险，所以被起诉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心里有准备。那其实光是在去年731我们反服贸翻进立法院，我们就收到妨碍公务的案子，10月10号去总统府抗议也收到妨碍公务的案子。那这一次我在行政院当指挥，我自己本人收到六件，就是还没有六个罪名把我声押，那
六个罪名，
对，基本上我觉得我们都坦然面对啊，就是说我们做过什么事情，我们做过什么，例如说我们冲进立法院，我们在行政院指挥大家，这件事我们都做过，我们不会去否认这些事。但是这件事到底有没有错？我觉得在法律上我们会坚持说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是为台湾民主做对的事情。那如果最终国家必须要他还是决定要用法律来判我们刑，要去坐牢，那我们会勇于承担这些法律的责任。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在行政院说的，一切法律责任我们会承担，但是马英九你要负历史责任。
哦，就是你负法律责任，马总统可能负历史责任。那我想继续请教你啊，当时323你面对这个政报部队的棍棒、水车，还有这个盾牌，你那时候心情会感到害怕吗？还是说我调查一下家庭背景哦，你过去祖父母爷爷曾经是228的受难者，你面对这样子的一种你所谓的这个国家暴力的时候，你有想到你祖父母的一些经历吗？
其实我整个家庭作为两边都是政治犯家庭，他们始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我的一种力量的来源，就是我不能够让我的祖先们失望，我也要为台湾的民主做一些什么，所以这其实一直是我的动力的来源。那至于在行政院当天晚上，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的是在场的群众到底他的安危如何。所以其实我并不太担心我自己会被打，可是我真的去看到我们的那个群众，就静坐群众被拉起来，然后被殴打，被盾牌这样子剁，我真的很心痛。所以那真的是我人生就是最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痛苦的一个晚上。所以，对啊，这个我并没有担心我个人是会被打，甚至我被抓到拘留所的时候，我有种觉得啊，这个地方真的是我这几天睡得最舒服的一个晚上了，因为怕我煽动其他人，就把我放在一个单人的收押房里面。
是323那天对你人生来讲是一个
对，那真的是很震撼、
很震撼的一天。那玉芬，你是一个女孩子啊，在立法院坚守了20多天，面对不断传出警察可能会去清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你有没有曾经感到过害怕？你的家人担不担心你？希望你赶快回家。
我的家人
很支持你。
我的家人目前给我的讯息都是他们很以我为傲这样子。对，那我也很感谢他们的支持。那我想担心是一定会有的，只是他们可能不讲。那至于在议场内那几天，就是尤其是第一天进去的时候，警方有4度的攻坚。那我想你在那个现场，其实你担心的反倒不是紧张害怕，而是你很担心这次的行动一旦是失败了，那服贸就要过了，那这样子台湾年轻人未来，包含我自己的未来，可能是处在一个自己并不希望的未来的生活环境当中。那时候比较担心的反而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过去以来我们进行很多社会运动，那我们上过很多次街头，我们去立法院前面抗议过服贸很多次，那今天我们决定冲进议场，就是因为过去以来在街头的宣讲，在街头的晚会，在街头的抗议行动，种种的手段都没有办法让执政当权者注意到我们的诉求的时候，我们今天只能透过我们拥有的就是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行动，所以我们最终只能透过自己的行动，然后试图借由比较不一样的行动来唤醒或是打醒当权者，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注重，跟有多么 care。对，那我想在当时在议场内面对警方的攻坚，也不是那个害怕心肠，其实是害怕这次行动的诉求又再次就是付诸流水之类的，
担心自己的安危。
自己安危倒是比较少哎，因为现场非常多人，那也不是没有被警察抬过，所以对
也有这样的经验了。
是，
那我也要很快谈一谈下一步行动是什么，是不是可能像外界说的去阻挡甚至从政呢？
我觉得下一步行动遍地开花，就是说我当然一直知道有很多人嘛，包含一些学生可能想说去选议员或者什么的，那也有要组第三势力党，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蓝绿二斗的框架。那但是我个人就我自己或者说我们的学生而言，我们可以做的当然就回到各自的校园去做草根组织的宣传，让更多学生了解服贸这个议题，或是不只是服贸，而是整个例如说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啊，台湾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该怎么样进行。那校园的培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我其实是期许我自己未来的这个运动里面是投入在校园，投入在地方，投入在草根组织，去举办一些工作坊，可以自我培力，创造更多的行动者。
好，那来节目上最后两分钟跟一分钟做个总结哦。先请这个玉芬，你觉得总结这24天来的心情变化，你对人你的人生因为这个运动起了什么变化？你想对马政府跟台湾的人民做出什么样的呼吁呢？
首先就是我人生，因为我自己在里面，那我就是做我自己能够做的，所以我也不觉得我自己人生出现什么变化。可是就是很多朋友想要就是开始在 Facebook 之类的，就是想要加我这样子，那有 Wikipedia， 然后我觉得很恐怖，对，其实蛮不习惯自己变成美灯光的焦点。对，那首先想要跟，其实最后想讲的就是。就像是我们一直以来讲的，因为我跟魏阳都是从去年七月就开始参与反服贸的运动，所以我们非常知道就是其实反服贸运动不是从318才开始，那我相信这一场运动，包含这一场运动所带起来在台湾社会所引领的民主的风潮，大家对自己生活对自己民主的民主参与的可能性的想象，我想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站出来了，那我想这只是个开始，这不应该是一个结束，不应该随着退场而结束。
好的，孟蔚阳，你认为这次学运对台湾的社会起到最大的作用是什么？还有这次来到华盛顿有机会和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外名人士也进行交流，你想对对岸的同样争取自由民主尊严的对岸的民众听众观众们讲些什么呢？孟蔚阳，
首先就是说这个运动对于台湾社会，我觉得最大的功劳和最大的贡献在于说我们创造一整个世代的行动者，看很多青年人本来不关心社会议题，不关心政治议题，他只是站出来了，那我们期许他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之间，他会是台湾社会改革主要的力量。那再来就是说针对就是对中国的朋友，我也很希望，因为我昨天有跟那个杨教授跟
夏
教授有聊过，那其实我认为他们都认为说台湾的民主化，台湾我们在台湾争取民主深化民主，对于中国的很多这个名誉人士来说，对中国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台湾跟中国应该要发展出更密切的关系，这个密切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双方对于民主都有一个很共同的共识上面，因此我也希望在未来台湾跟中国或者是还有包括香港的各个学生或者是社院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一起为这个整个这个台湾跟中国两岸的民主进程一起努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太阳花学运的两位学生领袖黄玉芬、魏阳接受海峡之音的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专访，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
谢谢
魏阳，
谢谢玉芬，谢谢你，谢谢。